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分享，那最近呢我们在播送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，还有心灵的殿堂。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分享呢，我们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，更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。特别是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的经历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分享。
好，杨天成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是代替听众朋友问的。你说我们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这本书，听众朋友可以来信来索取，那请问是不是数量有限，踊跃参与的那种？
当然我们这个数量的确是有限的，就是你先要先得到。如果你在之后呢，如果我们这个发完了呢，可能你就没有了。当然我们是免费的送出去的，你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索取的。
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，就可以拿到这本好书了。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，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13229966122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短信号码，但是前面一定要注明恩典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。那我们在人生当中，其实呢我觉得人生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呢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好像耕田一样，很辛苦的。
在耕田呢，
好像很辛苦，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耕种啊，浇水啊，除草啊，很辛苦。但是到了最后，你能够结出果子，或者是结出你要有好的收成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人心呢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
那我想问一下，反过来问，我们学习去依靠上主，也需要付出吗？
当然这个付出呢，我觉得是任何的事情都要付出的。你做出了你就有一个结果。那你在主的面前，你去敬畏主，去敬拜主，你去向主来动啊，我觉得是一个付出。但这个付出你有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当中去得到这个果子呢？就像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，他向主来动啊，求主来医治他，因为他瘫痪在床上，但是他怎么也没有经历到主对他的医治，所以他在人生当中也有怀疑过，也有痛苦过，也有人生的低谷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他真心的拼命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度阿的时候，他真正的经历到主。
对，
因为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迫切的心，所以呢，主来向他显现，更是来医治着他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。
但是也希望提醒听众朋友，也提醒我们自己啊，天经里面上主没有说应允天色常蓝的，不要觉得啊，我是不是接触了信仰之后，我以后的道路都是很平顺的，都是很丰盛的，都是每天都会很开心很快乐，没有任何的拦阻或者任何的困难的。不是的，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仍然会遇到很多的拦阻，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那些的苦难也许是上主给你安排的，为了不是要惩罚你，也不是要陷害你，也不是因为他突然间不爱你要离弃你，反而是希望我们透过经历呢更加的认识这个上主，更加的去亲近他，要学习依靠主嘛。所以呢，我其实坦白讲，我在信仰当中也是碰到一些的难题的，是出自我自己的。因为曾经有一位老师，他在讲课的时候他说，当你越亲近主呢，你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还有不配，因为你开始知道上主是圣洁无比的，任何一个人呢站在他的旁边呢都会变得非常的卑微的。但是你不要觉得那我很自卑很绝望没有希望，当你觉得软弱，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，更需要上主的吐槽，更需要他来改变你。
对，的确，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旨意，有美好的计划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《揭开幔子见自由》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出名，我环顾四周，姐姐们的眼中闪着泪光，叔叔婶婶吓得脸色发青，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叔叔舅舅们用力地点头，花白的胡子随之摇摆，哥哥们的眼睛紧盯着我，如同猎鹰盯着他们的猎物。我感到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按秒速增长着。为什么宗教会孕育出这般仇恨，使他们宁可看着我死，也不愿说出他们所不认同的真理？赦宥我们的亏欠，正如我们恕饶了亏欠我们的人，这句真理的能力强过任何伊斯兰教的律法。此刻我有的不是对他们憎恨，而是一份可以打破这些隔阂的爱。一段短短的沉默后，大哥对我说，
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我们只能把你逐出家门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离你而去。要是你去和基督教徒在一起，我们会不惜去伤害他们。当然，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基督徒。
那时我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的，对于家中的长辈，我一向都谦逊顺服，并不多言。然而他们现在竟然欺负我，面对这种状况，以前的高山肯定会选择屈从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申辩。但是现在的高山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一股力量，使他勇敢。我不惧怕他们，没有经过特别思考，答案便自己冲出口了。我说，我已经仔细聆听了你们的话，当然也理解你们的顾虑，不过我不能立刻逐点回应你们的要求，因为我在等待尔撒给我答案，他会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当我听见他的指示，我便会遵从，即使你们要杀我，我也会去做。屋子里有人倒抽冷气，叔叔舅舅们面面相觑，竟敢如此无礼。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如此大胆的回答，甚至我自己都被这公然挑战权威的答案吓了一跳。他们会怎么处置我呢？当时情况真是危急，我马上补充，我保证我所做的不会有辱家门，但是我必须等待尔撒告诉我该如何为他做见证。况且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任何基督徒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男人们聚在一团讨论，姐姐们和婶婶则不看我，他们都没说话，因为在男人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不允许女人插嘴的。我在想，他们会不会当场处决我，他们有理由有权利这么做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认识并喜爱我的人在这一带有很多，必须要找个好理由来掩饰我的暴毙。
好吧，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，看看你会做些什么，我们会为你祷告的，或许你只是疯了。
萨夫达尔沙下达了判决，这事儿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。不过我知道， 除非我在得医治的话题上晋升，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然而，顺从他们的要求，就等于否定了天父显明给我的一切。你要怎么做呢？请指引我，请指引我。在困惑中，我向他祈祷。两天后的晚上，我得到了答案。我抬头，看见一根云柱立于地板和天花板之间，而撒在云雾中向我显现。我上次见到的炫目之光隐藏在云雾里，我没有睡着，也不是在做梦。而撒说，
到我这里来。
我欢喜地站起来向前去，他伸出手来，上面好像包着块布。我也向他伸出手，我感到双脚离地，似乎悬在空中。我闭上双眼，感觉自己被轻轻地放在一个柔软的东西上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我正站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，那里凉爽而阴郁，远近都站着人，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冕，身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芒。我听到的语言仿佛美丽的音乐，那些人在说着圣哉，哈利路亚。后一个词对我是全新的，穆斯林是不用的。他们在说，他是被杀的羔羊，他是永活的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们都在望着尔撒。尔撒说道，
他们是我的民，是述说真理的民，是晓得如何祷告的民，是相信真主儿子的民。
人群中有一张脸特别引人注目，我仔细看着他，他正坐了下来。尔撒说，
向北走十里路，这个人会给你一本圣经。
这个人和他周围的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我正看着那人的时候，那些身影渐渐消失，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，跪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周围是我所熟悉的一切。我回想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感到兴奋无比。我曾经求问下一步该怎么做，而这正是答案。去找这个男人，向他见证我如何看到尔撒，并向他拿一本圣经。可是我该怎么找到他呢？忽然我想起来，拉齐亚就住在基行，在我们家北边。此前在庆祝宴会上，我约好了最近去拜访他。如此说来，在拉齐亚家附近有这么个人，准备要给我一本圣经。那么这一趟我必须只身前往，家里人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我。我既已决定了，便仔细周密地做了计划，却没有意识到我即将踏上一条不归路，我的一生也会从此改变。
我们和高山一样，自从认识了主之后，你整个生命都会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。
这个改变呢，我觉得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，就不单单是说他身体得到医治，更是在他的心灵里面、生命里面都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。所以高山呢，在他的改变以后呢，他的心是非常的开放，而且是欣喜快乐的。这就是在他人生当中，他即使面对 一些逼迫，面对一些挑战，他依然的相信主，因为他真正的经历到主的真实。
嗯，没错，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尔撒。以前从小到大在古兰经，尔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人，是个先知，是不重要的。在他家人朋友的口中说，这个尔撒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的，已经强调了好几次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尔撒是中保，他是上主的独生子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跟上主是不能去重新修复这个关系的，也不能重新透过督啊，透过去灵修去亲近主的。这个是莫大的恩典，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。当然我们知道高山刚刚是在读的内容当中知道，他在信仰中遇到首先第一个拦阻就是来自家庭的压力，甚至说要取他的命，因为他已经侮辱了污秽了整个家族的名誉。
嗯，
但是只要他坚持下去的话，他知道我走的路是对的，他知道我现在是做上主喜悦的事情，那也没什么好惧怕的。
嗯，其实呢，作为高山的一家，他们在寻求主，去认识主。其实主尔撒呢，就是他们寻找的主，只不过他们不认识，他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。但是高山呢，就在他的绝望的时候，真正的经历到主的真实，主的实在，所以他在主的面前称颂主，来歌颂主，这就是他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极大的爱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永恒的爱》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《心灵的殿堂》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加油，加油！别紧张，放松点心情。看到熟悉的丹尼尔老师出现，正要进入比赛会场的小朋友都松下了一口气呀。几年前，丹尼尔远从美国到台湾读书的时候，听到朋友们说，有个在山地部落的小学 一直找不到英文老师，丹尼尔心想，哎，自己或许可以贡献所能，决定前往去任教吧。然而这间学校位于海拔1700公尺的山上，沿途的路况非常的差，不仅是有时候有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还在下雨季呢，那就更加危险了。而丹尼尔总是骑着一台便宜的自行车代步，在某些路段呢，崩塌的时候，他甚至要徒步的牵着自行车才能通过去。几年来，他每周都得花上起码是6个小时翻山越岭，爽浪的他却乐在其中啊。一到学校，孩子们往往立刻的簇拥而上，他也随即投入了教学，跟大家一起比手画脚的蹦蹦跳跳。这次的校级英语合唱比赛，丹尼尔也感到非常替大家加油打气啊，信心大增的孩子们一举拿下了冠军。我只是想让这些孩子们知道，他们是被爱的。年过40，没有房子车子，却能坦然看待的丹尼尔，开朗地透露了他的人生观。他认为啊，我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我走了别人不愿走的路。好了，让我们再来听一个有关于孩子的故事吧。我不喜欢海滩的肮脏，上面都是垃圾，满是丢掉的塑料瓶啊之类的一些脏东西。这是在巴西海岸一个孩子们所透露的心声。那些天生有缺陷的人，如果没有钱，就没有机会得到治疗了。这是印度孩子的发现，在他们的心里头有份单纯的怜悯。人与人之间不应该这么冷漠吗？这是台湾孩子的感受，他们很清楚地表达了希望能够有所改变。这些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不只是说说想想而已，他们更从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采取各种的行动。于是巴西的孩子不仅开始了净滩的运动，也就是清洁海滩的运动，并且利用想象力把垃圾重新的改造成为有趣的道具。那印度的年轻人呢，拍卖自己创作的艺术品，将所筹得的钱用来帮助身边有听障问题的人。台湾的孩子啊，在走上街头，一个一个的访问街上的民众，请他们给住院的病童一句鼓励的话语，并且将他们拍摄成电影片到医院去播放，带给那些孩子们更多的勇气，以肯定的句子我可以来取代疑问句子我可以吗。就算是孩子们也有震撼世界的影响力呀。
今天建造心灵的这块石头是付出，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2:4-5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，这也是麦西哈尔萨的意念。
付出不单单是自己在人生当中他自己摆上，他自己把时间精力摆上， 更是能够想到周围的人，想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把自己所能得到的分享给周围的人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付出，这种付出呢，我觉得是更广阔的付出。
没错，信仰我们要学习依靠主。为什么说要付出？不是单单去接受上主给我的供应，给我的爱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因为尔撒他生命里有很多的特质，比方说他爱人，他谦卑谦和，他是和平之子。如果我们要效法尔撒的话，你不可能是个人的宗教，个人的崇拜，你一定要跟周围的人去相处，才能够彰显到上主的爱嘛。所以说不单顾自己，也要顾别人。其实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尔撒跟门徒说的，是在使徒行传，他说去吧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是万民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每天很开心的，好，我得救了，我有救恩的盼望了，我有永生的盼望了。你身边的人呢？你的家人呢？虽然书里边现在还没有讲到，但是我相信高山他自己认识了尔撒以后，他也非常希望他家里的人都能够认识，他不希望这个恩典是他自己独有的，他希望让更多的人分享，就像我们信徒的使命一样，失丧的灵魂。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尔撒，不认识尔撒的。我们很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参与天国的计划，就是让人去认识这个真主背后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，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而且他赐下独生子麦西哈尔撒，一次性的成就这个救赎计划，洗净我们众人的罪。
当我们觉得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不单单你自己去享受，你也愿意把这个分享给周围的人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或者是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的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这是最无可比拟的，就是我们的主尔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他愿意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度阿所称赞的主，原来就是那位高三所认识的主尔撒麦西哈。
对，
当我们能够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尹之乐哥林多一书十五章五十八节。
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坚定不移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对，的确像高山在他的经历当中，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，但是他依然的去相信主，依靠主，因为呢，他知道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，所以他愿意紧紧的抓住主，虽然艰难，但是他依然的往前去走。这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可以去经历的，虽然付出了，但是我们有好的收成，有美好的果子在等待着我们。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家乡，我们有美好的奖赏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，就像高山所经历的，我们能够经历主的极大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